很高兴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黄光赐牧师。黄牧师在我们中间已经很多次了，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他的儿子就在母堂是青少年主任已经多年，尽心服侍。那他们近年来他们推动的3个12个亿，跟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向，是黄牧师他最近一直在推动的。求神继续保守他前面服事的道路，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黄牧师，教会的亲爱的长子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思想神自己的话语。那么我昨天晚上跟张长老提了一件事情，说早上我在讲道之前希望教会围绕一件事情祷告。我跟师母下个月就是2月1号到15号会到非洲去，那么去探望一下我们以前工作的地方，我们建立的教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工作的对象这个民族，他们有一部分的人变成非常极端的恐怖分子。那么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们绑架了200多位的这个女学生。那么最近呢，他们用这个女学生其中的2个人用炸弹绑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送到很多人的地方。所以上个星期爆炸了，杀死了2000多人。那是第二个女孩子。那么我们又预备去拜访他们，就是要兼顾教会的弟兄姐妹，希望他们面对着这些问题这些挑战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因为他们很快就面对很多的逼迫。那么星期四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前几天晚上，就在我们那个镇的另外一个镇，一个就是我们的省的首府发生了这个回教徒烧礼拜堂攻击基督徒的家庭。因为是法国的事情的发生，那么他们就有采取这样的行动。星期五的时候，他们就宣布在我们以前工作的那个地方要烧我们建的礼拜堂，要烧我们以前住的家，要烧我们以前工作的这个青年中心，要攻击当地的基督徒。那是星期五早上发出来的，说24小时里面我们这些恐怖分子这些极端分子又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非洲的传道人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说请祷告。那么当时就国家政府就派了军队保护我们的礼拜堂，保护我们以前住的家，保护基督徒，保护我们以前工作的地方。那么昨天早上收到消息星期五晚上没事情，所以是感谢神，但是不是等于这个事情结束了所以今天是他们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教会敬拜是面对着可能会被攻击的一个礼拜天早上。当然他们比我们早了7个小时，所以现在已经是过去了，我还没有看，我现在还没有资料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第一呢，祷告的时候求神保守兼顾那边的传道人信徒的信心，无论怎么样的情况不要放弃。当然我们不在那种环境，我们讲的时候很容易讲，他们在那个环境是非常的困难求神怜悯，求神保守。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住在他们当中10多年，所以那些恐怖就是倾向恐怖主义的那一些人，不少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求神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的明白最终的行动是不恰当的。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为这一些回教徒的朋友祷告，使他们能够真的就表达心中的一个愤怒就是因为法国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画卡通就是有一点羞辱了他们所敬爱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那么他们引起这一种的一个反应，那么希望他们表达他们的心意之后就冷静下来，就不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第三方面呢，也希望大家为我跟师母祷告，因为2月1号我们要到非洲，那么我们会如果是许可的话，我们就会到那个地方跟这个教会有几天的时间在一起，希望能够兼顾弟兄姐妹的心，所以希望大家为我们祷告。这个向回教徒工作理论上来讲，我们就说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挑战，甚至有危险，所以希望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那么2月1号去，2月15号回来，所以2个星期时间在他们当中。所以我希望在我讲到之前，大家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好不好？那么我们一起祷告之后，我会做带领结束的祷告，请弟兄姐妹你有声无声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哦，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主，你这个时候你自己来照顾，你自己看顾在非洲我们所建立的教会，恳求主你自己圣灵在当中工作。主啊，求你坚固传道人，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今日他使他们的信心依靠你的时候虽然有害怕，虽然有逼迫，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坚持的来信靠主。求主你自己的恩典就够他们用，使他们的信心坚固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到神你自己的恩典，即使面对着逼迫，他们也不放弃也不退后。求主你自己是你怜悯保守他们，让他们真的站起来荣耀主自己的圣名，使更多的回教徒看到的时候愿意来信靠主。我们求主施恩，你自己也带领回教徒的朋友，主啊，恳求你自己真的使他们心中明白，哦，主啊，法国的事情跟基督徒没有关系，让他们能够真的冷静下来不要用这些暴力的行动。求主自己施恩，你带领也把我们自己的心诚向你交托，求主你自己恩待，求主怜悯。天父上帝，我们向你仰望，因为我们知道地上的人可以策划，可以有一些就是要针对你自己的儿女有不利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你永远掌权，你坐在宝座上面，所以求主这个时候你特别的眷顾我们在非洲那个小小的教会就是传道人他家庭教会的领袖所有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他们，主啊，让他们面对着这是信仰你跟随你的时候，面对着这种的逼迫，面对着这种可能有的伤害，主啊，求你给他们有坚固的信心，让他们能够站立得稳，让他们能够为主做见证，让他们因为就是 有这一种的信心的时候，也是其他人看到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的。求主你自己特别的施恩，特别的怜悯我们围着回教徒这一批的朋友向你祷告。我称他们为朋友是因为大部分我们都认识的，求主你自己特别的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的知道这个法国发生的事情跟这那里的基督徒没有关系，让他们能够真的就冷静下来，能够真的就是跟基督徒们可以和平和睦的同居。求圣灵你自己在当中工作，主啊，你帮助他们，想到他们这个今天是他们的礼拜天，就是用这一种的心情在教会里面聚会，又怕可能有人伤害，怕可能有破坏教会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在这一种的考验当中来敬拜主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回教徒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哦，主啊，基督徒是和平的，基督徒是对社会有利的，是帮助他们的。求主你自己真的使这批的回教徒能够安静下来，冷静下来，求主你自己除去这一切就是不需要有的一些的暴力，我们向你仰望，向你祷告。主啊，我跟师母要到他们当中去，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够真的去的时候能够懂得讲什么，有机会跟他们见面，有机会跟他们彼此鼓励。愿主你自己保守我们这个旅程，让我们去回都有神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再一次谢谢教会给我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刚才我们一起读的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开始， 到三十八节的经文。那么这一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今天早上不是要解释这段的经文，那么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圣经真理的问题。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新约当中都有很多的时候，神就用意象，用图案，用一些就是使人家看见可以深深印在脑海当中那一些的比喻啊，就用这个方式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圣经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其中一样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出什么是神要我们看见，神要我们有看见之后有采取行动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说三十六节第九章三十六节那边，耶稣看见许多的人，然后就开始有一个心中的回应。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今天早上希望能够带出的一个信息，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果效，就是大家看见的时候，你的心中就开始有一个回应，说神，你要我做什么。我希望这个信息本身就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等一下回头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先给大家就是从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两节经文来看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因为这些的图案，这些的看见，引导了我一生的这个侍奉，引导着我一生在神面前的追求。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必须在属灵生命上面有建造，但是我们必须也是有一个看见神要我们走的基督徒这个道路的方向。我如果可以看见神要我们走的方向，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装备自己，以致我们可以走到最后一天，就是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两节的经文，请听我读。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老约翰在巴摩海岛写启示录的时候，到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他就这么讲了：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数不过来。就老约翰观看，见有很多很多的人数不过来，然后就说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弟兄姐妹，我给大家就是一两秒时间，你想象一下这个图案。老约翰看见了一个图案，老约翰看到一个事情，就在天上，在宝座，在羔羊面前，有很多很多的人，是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方，他们这些人站在那一边，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幕的图案，大家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这个神的心意，他差派亚伯拉罕去的时候，就希望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神的心意差派耶稣基督来，是要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神的心意就是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被提到天上去，在神的面前会出现一幕的情形。天上这一幕的情况就是，我们到天上去的有我们中国人华人的同胞，有我们美国人的主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个有白种人，有黑种人，有墨西哥背景的人，讲西班牙话的，讲葡萄牙话的，有印度人，那么有黑人非洲来的，有不同的人从海岛地方来的，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聚集在神的宝座面前跟羔羊面前。弟兄姐妹们， 我每一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激动。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多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讲道，我们心中就开始很感动。石班站在前面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很感动。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很大型的聚会，谭楚罗牧师讲道，那前面带领诗歌，我就开始流眼泪。因为什么呢？我们整个会所几千人基督徒在一起，就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心中非常的激动，就觉得哇，这我们的神实在是伟大的神，是值得我们来敬拜的神，就是很激动。所以我就想到说，将来在宝座面前、羔羊面前站立的时候，心中那一种的激动。但弟兄姐妹们，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有好多人我希望他们在那个当中呢，但是不一定在当中。所以可以说，站在这个宝座面前、羔羊面前，我心中有遗憾。因为那些人可能是我的兄弟姐妹，可能是我所爱的一些人，可能是我们很认识的朋友们。所以你说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中会产生一个怎样的一个回应呢？如果当时神问我说，黄观世，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站在当中这么多人当中，有那几个是因为你的缘故来到这个地方，我说我怎么回答这件事情呢？我很害怕。我以前信主献身，那么几年还没有去神学院之前，努力传福音，我心中很害怕一件事情，我没有什么带人信耶稣，最少没有人说是因为我的缘故他信耶稣。我心中就感觉到我这个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神可以用的一个人，心中就很害怕。我就想到天上最后一幕是何荣耀的一幕，我希望我旁边的黑人是因为我的缘故来到这个地方，我希望我前面的一个 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同胞，也是因为我的缘故来到这个地方。我心中就是因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成为我侍奉神的动力，成为我读圣经祷告的动力。因为我知道我们不能够懒懒散散过着日子，有一天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后悔，说我白白的活了这一生，过了这一生，浪费了这一生。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动力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幕，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然后印在脑海里面。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你思想的时候，你眼睛一闭起来，你就看到天上这一幕，然后你就说，神，我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我应该怎么样来使这一幕出现的时候，我也有份在当中。然后这是第一幕。第二幕呢，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大家非常熟悉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啊传福音，那门徒们出去买食物，后来回来了，那么跟耶稣之间的一些的对话。那么约翰福音第四章的35节，就是这样的背景当中，耶稣跟门徒们对话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讲了这样的话。约翰福音第四章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弟兄姐妹们，这一幕又成为我侍奉神的一个动力。为什么呢？侍奉里面缺少了动力，是因为我们看我们以为是对的、是真的事情，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怎么看事情。这个属灵的看见，就是我们要看耶稣所看到的事情。从一般的情况来讲，这个当耶稣跟门徒走过麦田的时候，门徒们根据经验就说这个麦田收割还有4个月。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他从麦田实际的情况，他提升到另外一个更深的一个角度，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说不是还有4个月吗？但是我告诉你们，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因为庄稼已经熟了。 弟兄姐妹们，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起1976年我在香港那么去念神学的时候，我们同学们就一直围着中国大陆的福音的门打开来祷告。我还记得我是带领神学院的祷告的这个事工，所以我们尽是祷告。因为我也跑到澳门去，站在珠江河口这一边看中国大陆那一边，那时候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呢，不能够进中国大陆，所以只能够看，只能够祷告。但我们的心就很沉重，中国大陆啊，什么时候你们有就是自由听到福音？这个福音的门怎么 要早一点打开？所以我们神学院就开始很多同学为这些事情祷告。我还记得我带领了几次好几次的进士祷告，没有强迫性，但好多神学生我们就一起祷告，包括一些老师也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祷告在分享在鼓励当中，当时的神学院院长滕进辉牧师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些话，使我就是一生难忘。他讲说，同学们，为中国大陆祷告是一定中很重要的事情，是必然的，但是神要我们为中国大陆祷告，福音门要打开之前先准备好自己，不然的话中国大陆的福音门一打开，有自由进去传福音，我们这一些所谓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准备好，反而让那些异端邪说进去的时候，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就这么讲的时候，我们做同学的就心中就有 很多的感受，就说好，我们不单是有进士祷告，我们要装备自己。那后来知道76年的时候，中国的主要人物去世了，四人帮出现了，那么跟着门就慢慢就开始打开了，那福音就进去了，当然这个异端邪说也进去，但是最少福音进去，我们有相当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怜悯在中国大陆当中。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当时1976年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和田什么时候准备好呢？看当时的局势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可能说哇，可能还要等很久，可能还要等很久。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这个福音门一打开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祷告福音门打开，反而呢就引起另外一些我们不想看见的事情发生。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以为还有四个月就放松自己，就不准备好，不要总是讲说还有四个月，因为神知道的比人知道的更多。那从这个角度呢，弟兄姐妹们，我心中就非常的沉重。为什么非常的沉重呢？世界上十几亿的回教徒，他们是神所爱的，如果他们是神所爱的，也必然是我们所关心的一批的人。但是从回教的世界在现今的时代给人的感觉，就是回教徒很难信耶稣。很难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太难了，我们不能做什么，太难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愿意信耶稣。弟兄姐妹们，所以很多的教会就用等待的方式，就选择一些有反应的工作先做，那么这一些没有反应的反正还有四个月，那么还可以等，那么就慢一点 才来为他们祷告，才来关心他们。我心中就开始很焦急，很焦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回教徒什么时候门会打开，有自由信耶稣，或者说很多人会信耶稣，不是根据我们认为他们准备好了没有，乃是根据我们准备好了没有。神做事情的方式是这样，我们如果准备好了，神就打开这个福音的门。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昨天刚刚送上一篇文章给一个刊物，那么我分享了什么事情呢？我就分享现在是时候了。为什么想说现在是时候呢？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人家就是说这个还不是时候，向回教徒传福音还不是时候， 将来可能，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耶稣就说，你看哈，这个庄稼已经熟了，你要举目观看，这个庄稼已经熟了。人就说，怎么可能呢？你像回教徒传福音 会受逼迫的，有生命危险，回教徒信耶稣会面对着很多很多的逼迫，包括被杀、死刑这些，怎么可能呢？我们人的角度就是说，还有四个月，还不是时候。弟兄姐妹们，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在回教的世界当中，是庄稼已经熟了。为什么讲庄稼已经熟了？这个全世界的回教徒十几亿，从保守的13亿到16亿这个范围都有，甚至有人讲的更高的数目啊。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 CIA 的这个情报局报告，我前天稍微查了一下他们的资料，他们认为有20-25% 的这个回教徒是倾向暴力，甚至支持暴力。那这个很厉害了，你知道十几亿的人，20%，100个里面20个人是支持暴力的话，这个不得了的事情，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么我自己也看资料，就是埃及有一位信主的回教徒，他原本是埃及回教大学的教授，他信主了，他自己本身呢就说，他说很难讲说有多少人。但是如果十几亿的回教徒当中有0.0001% 是暴力的这一批极端的分子，那么已经够多了，因为拿着炸弹到处跑的人不需要很多，对不对啊？那亚特兰大如果有一个，就是整个亚特兰大就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根据他分析呢，他就说大部分的回教徒，包括温和派的，包括生下来是回教徒也不知道什么是回教的，但是他说这一批人如果有事情发生使他们感觉到回教被就是欺负了，就是被羞辱了，他说这一批人很多的人很自然就倾向暴力。当然这个严重性就很严重，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了，他也就是可能会很多很多的。那弟兄姐妹，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到他讲的话，他讲说我们回教徒是受害者，真正就是出问题的是回教，我们回教徒是受害者。所以你知道他讲说真正的问题在回教，我们 Muslim 不过就是受害者。那么当然很多人赞成这样讲法，不敢这么讲，不过他就这么讲了。这个人在美国啊，那么有 我知道他前年到了新加坡带领了一些聚会，那么帮助了很多的人，如果你们拆船联会有请他来讲也可能也不错的一个人，是阿拉伯人，英文讲得很好啊。那么他写了几本书，非常非常感动人心。那我看到那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他讲的话，根据我们接触的回教徒，我们是马来西亚长大，马来西亚很多回教徒，我们在非洲十几年时间都跟回教徒在一起，我们不能够不承认一件事情，回教徒当中跟你跟我一样，就是与人相处和就是有血有肉，都跟我们一样追求和睦，追求和平，追求就是 有美好的生活，这种的回教徒太多了。那么根据这位就是埃及回教大学的这个教授，他信主之后他分析，他说回教不能够就是维持这样下去，因为《可兰经》里面114节的经文教导回教徒要和平、和睦的与人同处。他说，这个极端分子到极端一个地步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回教徒不满，然后反出来了。那过去20年，我们30年大概就看到不少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就想说，回教越暴力的时候，回教徒当中就越多人开始思想，这不是我们的宗教。然后他们就希望有人跟他们讲真正的宗教是什么，真理在哪里， 这个和平，这位爱的这个信仰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提供的。那我就想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工作可能就是说还不是时候啊。这个回教徒怎么很难信耶稣？那么我们不是不愿意跟他们传福音，不过再等四个月吧。耶稣说不要等了，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回教信仰不能够不崩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回教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非常的就是激烈，激烈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就是他们的信仰当中很多的范围是不能够问的，不能够提出来讨论的。你不能够问，如果你查圣经的时候你不明白你就问，那牧师啊，那么带领我们查经的就会解释。那回教不能够问了，不能够讨论了。所以你看《可兰经》里面也这么讲，讲明阿拉恨那些问问题的人，讲明那一些人如果问的话你会失去你的信仰。哎，这个《可兰经》经文有讲的。那以前的时候这是部落性的一个信仰，那么老大说不问，那么公公说不问，那么长辈说不问，他们就听了。那现在的回教徒到世界各地，他们就开始受教育，受教育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思想，不明白就开始问。哎，我有的时候上去 YouTube 看那些辩论啊，就是回教的宗教师坐在那边，那么其他呢就是有受教育的那些回教徒就问他们问题。你看那个老人家胡须白白，气到脸都红了，他就说你不能问。人家就说为什么这样，他说你不可以问，就没有答案也没有什么。你知道回教世界不能够承受这样一种不能够问的一个信仰，因为呢凡是受教育的人都要想知道为什么，无论是在那一个层面。所以我讲这一点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开始为回教徒祷告，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开始问了，开始很多人开始问。那为什么我们在美国有个老人家啊，他是埃及，也是埃及出来的阿拉伯人背景，他以前是那个埃及那个 Coptic， 就是啊很古老的一个教会啊神父。那么出来的时候他现在带领很多回教徒信耶稣，因为他每一次在他的 internet 上面，在他的这个网站上面，在他的电视台上面，他就这么问了一个问题，列了一个可兰经经文，就问了一个问题，就引起很多人讨论。那么很多人讨论完之后就发现，哇，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那很多人就开始信耶稣了。那么当然是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在这里讲的事情说，你们以为还有四个月，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举目看一看，你关心，你看见你就有怜悯的心，你看见的时候你就想说这一些人可怜，怎么为他们祷告，怎么帮助他们。你看一看你就发现了，哇，原来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回教徒信耶稣了。弟兄姐妹们，我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当你举目看的时候，耶稣说这个田，这个和田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再看一看回教徒这么多开始信耶稣了，你就知道时间到了，让我们这个教会就在这种的全世界最大一个族群当中，还需要福音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族群当中，让我们这个教会在祷告上面，在实际的行动上面有一定的参与。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么这个事实我们看见，但是有很多人就说，我看是看见了，心有余力不足。弟兄姐妹，看见是看见，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图案。我希望大家看这个图案的时候，你心中就是能够知道，我们必须就是培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培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那么神就帮助我们看到他要我们看见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只是拿资料看很多世界新闻，那么感觉到对那是很重要，但是没有能力，没有动力，没有办法行出来，那也不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提了另外一个图案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图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的经文是什么呢？这个经文说我是葡萄树，很多人 都熟悉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愿意为神大发热心，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就是回应神，愿意来就是为神做一些事情，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有愿意的心，没有那一种的能力，没有那一种的生命里面那一种的力量，我们就开始觉得做不来，没有办法坚持。那我自己就是说做侍奉神三十几年，对我自己对弟兄姐妹，我发现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求神特别怜悯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以为三天不祷告五天不读圣经没事情的。为什么呢？三天不祷告生病吗？不见得。五天不读圣经人家就说我不爱主吗？也不见得。那这些很多时候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如果牧师长子站在门口每一天礼拜天大家进来的时候他就问你有没有每天读圣经，就算他这样问也没有办法帮助到你，一定要每天读圣经的，你就说尽量了，那牧师也没办法，对不对？意思说呢，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哈，属灵生命的培养建造本身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以为说那么你说要读圣经当然我有读啊，你说我要祷告当然我有祷告，但是我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读圣经好像也无所谓，我们就开始就是这一种的基督徒的生活，开始这一种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实际上也很平安，也没事情， 也工作也顺利，孩子也聪明，家里也健康，都没事情。那么心里面就想说，那么你们牧师说要参加祷告会，为什么参加祷告会啊？我在家里祷告不是可以了吗？那么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不祷告也没人知道，就这么样。那么你说参加主路学，那参加主路学我这个来礼拜天已经不错了，还参加主路学啊？那就这一种的情况。弟兄姐妹们，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忘记了这个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是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这个生命的流露就能够产生生命的力量，这个生命的关系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这个是说结果子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不结果子的话我们就出问题了，因为不结果子的原因如果是处于我们这个生命不结在葡萄树上面就出问题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过这一关。为什么说必须要过这一关呢？因为这一关呢太容易使我们感觉我不做也无所谓，没人知道，所以我们就心安理得做基督徒。但是神知道，除了神知道之外呢，撒旦也知道。撒旦也知道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哈，充满着破洞的时候，他什么时候要攻击我们，我们大概就守不住了。他不攻击你的时候，你还以为说我还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在这一种的光景之下，就算你看到天上那一幕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太多波动，心有余力不足，想做的时候撒旦攻击，我们就灰心，我们就放弃。那么这个连结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啊，我常常就在说，啊，我自己本身哈，我跟张长老也讲了，我说我们在非洲那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需要学电脑的时间，我们十几年家里没电话。你知道没电话就没有 internet 哈，十几年没有什么用电脑， 那我们有一台电脑就是打字用，那就等于用打字机这样，那所以实际上对电脑是一窍不通。但是我还知道一件事情，电脑呢画线的时候跟人画线不一样，你知道吗？人画线拿一把尺，心照着那个尺画下来，电脑画线的时候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但是它把它连在一起很密的时候，吃很多点连下去的时候，它就画成一条线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当然你们电脑比我好得多。那我的问题是这样，我如果今天去 Best Buy 买一台电脑，我说你画一条线给我看，他电脑压下去吃叮叮叮叮就空了三点，叮叮叮叮空了两点，叮叮叮叮空了几点，那条线画不出来了。你说那台电脑我买不买？我说线都不会画，当然不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基督徒的生命点了三点空了一点，点了五点空了两点，这种的生命神不能用啊，送给人家人家不一定要的。这种的生命不能够为神做什么，因为那个空了一点就像等于墙壁破了一个洞，冷风来的时候挡不住了。我们太多破洞了，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最近操练自己，跟自己讲，我今天一定要点这个点，这就是我的灵修祷告，我今天一定要点这个点，不放弃，你多累多忙多好，你今天要点这个点，又点这个点，因为这条线 又持续下去，这个生命必须要连接，这个不能够有空洞了，不能够 有空间了。你如果容许空间，撒旦 不去打扰你的话，你就以为说没事情。撒旦一来攻击的话，我们教会当中好多好多弟兄姐妹遇到好多的困难，对不起，牧师传道人教会领袖也不一定能够帮到你多少。为什么？因为那个点要你自己补上去的。这个生命呢不能够断，不能够断。所以有的人那个点太久没有点了，你的生命线当中已经有太大的破口了。弟兄姐妹，今天开始下定决心，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点就没有点上而留下一个空间给撒旦机会。因为不然的话，我们说意向，我们说我们要为神做大事情，这些所有好的一些的理念都落空了。为什么？知道行不到，没能力。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看到有一些人很勇敢，自己为自己打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啊，我就天天看师母自己为自己打针，因为呢血糖需要打 insulin。那么我们这些没有受过太多所谓医学知识训练的人，不是护士也不是医生，但是医生讲了，你打针的时候针就是吸了那个药之后向上稍微把它碰一点出来，原因是什么？对啊， 你不想当中有一个水泡在那边，就是那个药跟药中间空了一个地方，那个水泡，那个水泡你打进去对生命有危险啊。哎，我们听了之后就觉得，喂，这个要守，因为这个对生命有危险。但是我们既然允许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很多的水泡，就有这么一段的灵修读圣经与神连接，就空了一个水泡，然后就根据又有一些灵修读圣经的时间，我们既然觉得无所谓。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看到这个危险，看到这个重要性，不要只感觉上说我没事就安然的做基督徒，然后呢要读圣经不读圣经觉得无所谓。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耶稣看见的时候他有怜悯的心，所以我希望祷告，我就说我自己在学习，我希望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学习，每一次安静下来的时候跟神讲说，我不要看我有看到东西，求神开我的眼睛看到你要我看到东西，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真理。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做基督徒 没有像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关心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然后心中产生怜悯，产生行动的话，我们这个基督徒就可能就是没有生命活力、没有行动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的看见。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些，无论是图案，无论是意象，无论是耶稣讲的比喻，当中有很多的我们可以看见的，让那一些的图案深深印在我们脑海当中，让这一些的看见引导着你跟我前面的一生，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能力，那做到就是有属灵永恒价值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又再一次向你感谢，向你赞美。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在我们与你的关系上面下功夫，就像葡萄树跟枝子那样的一种的关系，永不断绝，永远连在一起，让主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主你里面，让我们得着主，也让主你得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不再是因为我们是谁，乃是因为主你自己是谁，不再是因为我能不能，乃是因为你能不能，让我们这样的生命就能够产生行动，就能够产生在传福音工作上，关心回教徒，关心世界上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上面。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能，虽然我们以为，但是神你自己的教导就成为我们行动的主要根据。让我们同心，让我们 一起摆上，让我们投资永恒的时候，将来站在神宝座面前，我们是欢欢喜喜，我们是荣耀的站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称赞。主啊，我们期盼那一天，但是我们有忠心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但愿神的话存在各位心里。我们要唱回应诗歌之前，请各位回答：第一个图案是天上的宝座，第二个图案是什么？是庄稼已经熟了。第三个图案是什么树？但愿神的图案藏在我们心中。我们是软弱的，但主是刚强的，靠着主，连在主的生命中，他能成全大事。所以我们唱的回应诗歌就是我软弱，主刚强，然后亲近主，跟随主。各位请起立。
坚强，求主保守你罪恶，因你满足忧伤，当我走，求领我进你旁，主我愿更亲近你。相亲了无比，每日同心更亲密，亲爱主，求你，恳求你，极乐苦恩。Thank you.
爱的主啊，我们的歌声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愿亲近你，也愿你天天扶持，让我们软弱变刚强，让我们没有方向变成很深的意象在心里，让我们跟随主的脚步，带着你的能力，能够把你的恩典传到各地。愿主使用你的教会，赐福你的教会。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门。
谢谢黄牧师的勉励。我们现在来欢迎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徐宝根、朱丹、徐荣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请坐。陆家团契，李明一。欢迎。请坐。黄夏温，欢迎。好，请坐。还有没有在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的，也在我们中间是新来的，也愿意让我们认识你。先从我们的右手边，有没有？有的话请站起来。好，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好，欢迎。好，请坐。那在我中间有没有新来的，让我们认识你。好，请站起来，这位伯母，好，欢迎，好，谢谢。那在我的左手边还有没有？好，做一个提醒哈，我们在新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希望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有机会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那等一下新人请到钢琴前面集合，我们有专人接待呀，为你介绍我们的教会，让你认识。我们在这边成立的一些过程。好，就两件事情报告。下周我们有同工的就职典礼，希望各位能够留时间。然后现在可以开始报名春季的敬礼哈。如果说神已经感动你，你也愿意来跟随他，愿意在众人面前来见证神自己的恩典，那请到办公室跟我们的秘书报名，好不好？好，若没有别的事，默祷以后散会。好，谢谢各位。